迎回到5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体制内学者最近出现舆论转向的势头，开始公开反思中朝关系。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论述朝鲜半岛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学者金强一认为朝鲜半岛不统不乱，暗藏危机。曾经参与朝核谈判的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首次公开谈到朝鲜短期崩溃的可能性，就连官媒环球时报也向北京呼吁，一旦朝鲜再次进行核试，就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尽管中国民间早就充满质疑中朝友谊的声音，但是体制内学者和官员公开批评朝鲜和讨论朝鲜崩溃可能性却是最近的现象。那么中国政府为这样的言论放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中国是否准备放弃朝鲜这个盟友？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这个历史学家沈志华、学者金强一、前外交家傅莹等等都对朝鲜问题近期发表看法，那么你认为这些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的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看点是什么？颠覆了哪些中共对朝关系的传统的立场？
是非常一个看点，就是近期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御用学者纷纷发表对中朝关系的反思，对这个对朝关系转向的一些文章。那么我觉得最大的看点还不在他的观点，最大的看点在于这些体制内学者的观点落后于体制外学者的观点20-30年，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看法，在我们这些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这些我们在20-30年前就讲过，他们落后的更多。比如说历史学家沈志华提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认为朝鲜，他现在认识到朝鲜才是中国潜在的敌人，而韩国才是中国最可能的朋友。这个我们在多年前在各种辩论中就提出了，就中朝关系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中韩关系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另外一个那个东北一个大学的教授叫金强一，他提出说朝鲜不统不乱不见得就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就说原来好中共是主导朝鲜半岛的统一，而且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乱子，也就不希望金家政权倒台。而我们早就说过，这个朝鲜半岛应该由韩国来统一，实现民主化，这个是不仅有利于朝鲜，而且有利于中国整个世界。他们今天提出来，看上去的确是在颠覆他们的传统的一些观点，但是呢，并没有超出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些范围。然后他们这些观点中，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为政治服务。过去不敢说是为政治服务，今天说出来也是为政治服务，只是看时机而已。
嗯，好的，听听文兆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些学者、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他们此刻出来发声，是代表他们个人，还是说确实代表了政府某种态度的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态度的转变？
我觉得很显然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其实主要就是习近平的主张。这个现在这个舆论上的转向呢，其实是为了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做一个舆论上的切换，对政策的改变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习近平上次到美国来和川普见面，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说中美有1000条理由搞好关系，没有1条理由搞坏关系。那一条理由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其实就是指朝鲜。但是现在在中国国内呢，就是一直有一种保朝鲜的声音。他们认为呢，维持金家政权的基本生存是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的。关于这个抵制对朝政策切换的阻力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于民间的毛左愤青，毛左愤青在体制内也存在，但是民间有很大一群人，他们认为朝鲜是反美最坚决的，政治最正确的，是一面旗帜。同时呢，这个所谓抗美援朝是毛时代的政治遗产，他们尊毛嘛，所以就不能丢。那么再有一部分就是体制内比较高层的，特别是几个政治局常委，比如像张高丽。张高丽现在有人说他其实也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只不过后来他在简历里面把这一块抹掉了。但是我们看到2011年金正日访华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天津。后来呢，天津和朝鲜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就是很显然，金正日是想结交张高丽，为他儿子金正恩在中共体制内多结交一个朋友的。张德江不说了，金日成大学校友。延边自治州发迹的刘云山也不说了，他去访问朝鲜，那个牡丹峰乐团就是他招来的。所以呢，现在是因为朝鲜反复挑衅中共嘛，在高层呢，我估计就是习近平想要扭转对朝政策遇到的阻力会小一些。那么现在民间和体制内还有一部分毛左的声音，他们喜欢朝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舆论上的切换，也就是在为这种以后对朝政策的转向 做一些体制内和民间更大范围内的一种舆论缓冲作用。
嗯，我们知道就在几年前啊，另一位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邓玉文，他发表这个文章反思中共的这个对朝的政策，后来遭到这个撤职的处分。前后这种态度的对比，你觉得这个中共政治和外交这个中间这个转向到底发生了什么？陈贵德先听听你的看法。
我想是目前中共的所谓的危机意识，就是习近平先生的危机意识，导致了目前他可能要必须要反思一下朝鲜的政策了。
嗯，
特别是他在和纽约在美国来和习近平和那个川普见面以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因为美国这边的那个信息放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在包括贸易战、贸易战这些，或者是不打，或者是靠后退后一些。总之来说，这个贸易战，我想是在中共前一段时间是焦虑于心的最大的焦点。如果真的美国打起贸易战来，虽然美国本身要受到一些损害，但是最大的损害是中国，而且会非常大的损害，他们承受不起的损害。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要某种程度上配合，而且确实朝鲜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从长远来看，从各方面来看，大家都谈得很多了，我想各种各样的文章也分享很多。就中国现在的朝鲜政策可以是完全说是失败的，从培植了这样一个军家政权，最后是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非常多的挑战，而且本来92年已经和南韩结好了以后，这本来这个局面应该扭转过来，但是中间反反复复，现在连南韩也丢掉了。
对，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所以中共现在在考虑怎么样转一点，把这个朝鲜政策改一点，然后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要放弃朝鲜，所以说现在这个过程是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的，而且是相当琢磨不定的一个过程。目前，
好的，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其实是因为面临着和朝鲜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进入一个困境。就中国一方面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另外一方面中国又没有办法控制朝鲜玩弄核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走出这个困境，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包括最近石油开始部分禁运，所以北朝鲜石油价格暴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学者讲出了一些在过去不能讲的话，这些话基本上是真话。我从当中读出了三点。第一点就是承认中国过去对朝鲜的政策是养虎遗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老虎不但张牙舞爪，而且开始冲着中国呲牙了。朝鲜前几天的这个社论专门对着中国点名道姓的批评，那么这把中国也逼到墙角了。第二点就是中国过去一直主张六方会谈和平解决这条路，连朝鲜都不买账，所以中国自个儿实际上已经没失去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手段。第三点就是中国虽然对朝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并没有完成调整，也就是说没有下决心下一步怎么办。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这个朝鲜的这个官方新闻机构呢，前天罕见的对中国发出指责，他这个说到警告中国不要再无谓的企图考验朝鲜的忍耐的界限，好像是中国一直在挑衅朝鲜，而且当时很强硬的表示呢，就算失去中国这个长期的盟友呢，也要继续的推进核武器计划。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朝鲜对中国的这个敌意大增，再加上川普公开表示愿意和朝鲜的金正恩直接会谈，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担心这种状况，就是朝鲜和美国抛开中国这一方而进行这个直接的沟通，你觉得这样的局面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朝鲜在经过几次不点名的批评中国之后，这一次第一次点名批评中国，而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说中国要为中朝关系的恶化付出这个毁灭性的代价。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本来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两个国家的关系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那就各自为政就行了，但是居然说不好，关系不好就要付出毁灭性代价，这是我想到历史上两个先例。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叫汉唐盛世，汉朝和唐朝所谓是盛世万邦来朝，但是汉朝和唐朝都受制于周边的这个强悍的小国，不得不向小国进贡。比如汉朝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匈奴进贡，它有两个政策，一个是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这个匈奴的这个汉为妻来稳住这个匈奴，再一个就是和亲，就是这个进贡，每年给这个匈奴啊，这个送马匹啊、粮食啊、这个金银财宝，不然的话匈奴就会来骚扰，就会来自北方那个游牧来打击你，这个不胜其扰。 到了唐朝也是这样，唐朝号称鼎盛，但不断向一个强悍小国吐蕃进贡，吐蕃就是今天的西藏，当时非常的强悍。那么一个是把这个文成公主送去和亲，要这个建立亲戚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是不断的给他进贡，那稳住他这个，而且这个吐蕃几次打到长安，几乎攻下长安，这样的情况下三次谈判让吐蕃退军。说今天的中国跟朝鲜的关系是一样的，就中国今天号称红朝盛世，号称新的超级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有个软的，就是非常怕朝鲜。就朝鲜现在有核武器，那当然是中共自己造成的，那么养虎遗患也好，这个等等这个作茧自缚。今天事实上为什么朝鲜说了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我你一直给我供应石油，我的90%的石油来自于中国，而我的这个外贸出口90%到中国，要中国是朝鲜的生命线。如果中朝关系中断的话，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是暂时限制煤炭进口，这个到年底仅仅是个小措施，还没有限制石油，没有限制贸易。如果一限制的话，朝鲜的意思就是我要给你核武器攻击你，我可以用原子弹攻打你，我不是原子弹扔到东北的问题，我是原子弹可以扔到北京，扔到中南海。说中共内心非常害怕，这就跟唐朝汉朝的中央心态一样，他要向朝鲜进贡。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对朝鲜是一个进贡，是纳贡在稳住朝鲜。那么现在他之所以不敢大规模的制裁，还是要继续进贡纳贡。所以说这个由于对朝鲜的怕，他当然也怕朝鲜跟美国如果单独苟合的话，把中共晾在一边。说中共的舆论呢，是一方面是这个反向要解决朝鲜问题，但另一方面继续谈和平。为什么谈呢？表面上谈和平不是真心的，他是要说给他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狼是怕金正，后怕虎是怕毛左派。今天的环球时报任何文章出来，如果民族主义以前都是一篇倒的支持，今天谈中朝关系的环球时报下面的跟贴都是一半支持一半咒骂，就毛左派很凶悍，说习近平当局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前后为难。
嗯，好的，我想听听文昭先生的分析。那么我们刚才除了体制内的学者出来说话，那么中国官媒也发表这个评论和文章，包括环球时报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说到，如果朝鲜再进行核试，中国就应该切断对于这个朝鲜的石油供应。但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习近平政府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么就是他的核武器力量。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政府目前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可能会考虑哪些选项？有没有可能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暗中支持美国对于推翻这个金正恩政权的一些这个举措？
其实中共高层对朝鲜的这个决策啊，一直有一种很尴尬的僵局啊，就是像习近平都是从他上任以来，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朝鲜的。但是呢，如果朝鲜对北京的敌意不够强，他的核项目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够大，他就难以迫使这个中共决策层里面其他主张保朝鲜的人让步。可是你要等到朝鲜的危害发展到那一步呢，又会让这个中国被深度套牢，他既失去美国的信任啊，他要想扭转对朝关系又跟朝鲜彻底闹崩，他就有可能失去，反而失去对朝鲜影响力。所以他一直就是处于这种左右摇摆啊，这个进退失据的情况。其实他现在是有几个东西可以直接捏住朝鲜的，一个是粮食啊，因为现在朝鲜自己不能够解决的这部分口粮一半，这个缺口的一半需要中国来填。但是粮食呢，关乎基本人道的问题，估计美国也不会让中国在粮食上做手脚。第二个是燃料，就是刚才谈到，第三个是金融啊，因为朝鲜绕开联合国制裁，主要是通过在中国注册空壳公司，只要把这些空壳公司账号一冻结，朝鲜就钱脉就全都断了。
嗯，
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办法能够捏住朝鲜的。但现在呢，就是说看起来，比方说对朝鲜进行了煤炭禁运以后，然后呢，但是没有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矿物进口。这就是说呢，在中共决策层里面，主张维持朝鲜政权基本生存的这个主张还有一定的市场，所以甚至想通过进口别的朝鲜矿物来补偿这个停止煤炭进口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实际上金正恩还是很愤怒嘛，他不领情嘛，所以现在造成两国的关系紧张就不断升温。其实我们要看到啊，在4月22号的时候，环球时报有篇社论，其实我估计这篇社论也是严重刺激了金正恩。他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某些设施，指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话，中国可以外交抵制，但是呢我们没必要干预。实际上他已经做出一种暗示，就是在中共政府官方反复重申一定要和平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立场上往后退了一步了。他暗示是可以做出这种让步的，就是说如果有限的军事打击，只要你不是说派地面部队进攻，然后呢彻底颠覆平壤政权，有限的打击教训一下金正恩，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个中共的立场啊，他至少已经退到这一步了。
嗯，好的，我想还是请陈国先生来分 分析一下这个金正恩和这个川普之间的互动。那么川普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公开说好像金正恩也挺不容易的，从小就掌权，那么而且说他呢还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么金正恩呢反而好像还拿着架子啊。我想问的就是，那么中国方面肯定存在这种担忧，就是金正恩和川普直接进行沟通，这个有点像当初中苏美三角关系，中国放弃苏联和美国这个建立直接的这个外交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国志先生，从历史的这个角度和借鉴来看，你觉得这个可能性
中国目前的情况确实有相当相似的地方。
嗯，
目前而且朝鲜已经公开发表社论攻击中国了，有点像是我回想起了当年在60年代中国当时发表九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说转向了帝国主义等等等等，实际上当然是苏联还没有转向帝国主义，就是当然还是苏联和美国是主要的两个对手，
就是以前的老大哥和最强的同盟，最后中国就放弃。 对,
对，然后现在金正恩千方百计要扮演当年毛泽东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那个角色，他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扮演那个角色，但是他现在扮演这个角色，他这个做法都很相像，包括他发表社论，中国的回应也某种意义上和苏联相像。当年中国的社论九评是气势汹汹的批判苏修，苏联那边的回应比较软，比较的少，而且他好像我是个大人不和你小孩争论那个架势。
嗯，
现在这个中国的也学乖了，也不会去，他说我们不会应战，挂起满扁战牌，但是实际上底下还是对朝鲜做很大的压力。
嗯，
我想但是这个关系中间有两点不同和当年。第一点不同就是说，中国当年的砝码，虽然中国当年又穷又破，非常贫穷，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的大国，是相当，它足够使美国把它作为一个砝码来对付苏联。而朝鲜，你毕竟虽然你现在搞了什么核武，你毕竟是个很小的小国，你没有这么大的分量让美国现在来，美国现在下了军，我相信根本没下军。川普说这个话，我想是川普的比较狡猾，一个机敏的用心，他是想来刺激中共，他实际上说给中共听的，就说你如果是不再加大压力的话，我们会和朝鲜的，这是第一点不同的，就是说他的分量不够朝鲜的。第二点不同的是，当年主要是三方，当然有其他，但那些不重要，现在是有四方，有俄国，现在俄如果中国停止对他的石油供应，他肯定要完，但是他现在还想到俄国，可能俄国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动作了，但是中间俄国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中国开启非常高级低巧的外交手段的话，俄国是不是会支持朝鲜还是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叫四面的关系和三方的关系也不大相同了。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金正恩现在玩的这个策略，就像奎德刚才讲的，基本战略是那样。然后他的策略呢，就是说先核爆，然后逼着你们和我谈判，然后我要巨额的无偿的援助，然后我用这援助一部分再来核爆，用这个办法来维持他的生命。对他来讲，没有其他选项。因为任何其他选项，比方改革啊、开放啊等等，都会导致他个人的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光看到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哪些要求，更重要要看到中国方面。我觉得中国方面，中国面临四大难题，这是中国的对朝政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转型的原因。第一大难题是，中国中朝关系其实已经完了。朝鲜现在是唯一对中国发出毁灭性威胁的一个真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中国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朝鲜。但是正是这个唯一的敌人，中国没有办法对国内交代说怎么着的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就变成唯一的敌人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朝鲜问题的解决远远不是斩首行动那样一个军事活动能解决的。但就算斩首行动一切顺利，紧跟着中国还有其他参与的像韩国、美国等等，都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可能几十年都解决不了。那首先就是经济秩序的重建，市场秩序能不能重建，政治秩序能不能重建，还有这个老百姓对美国的仇恨如何消除，他们的价值观如何改变。北朝鲜此时此刻就算没有了朝鲜共产党统治，不见得你给他推行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就是什么民主的政党，他就没有这个社会基础。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老百姓价值观呐、老百姓喜欢要什么， 搞得不好，对朝鲜的无偿援助这个经济包袱，中国会长期背下去，背多少年去养活这几千万人，免得他们造乱。
嗯，
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难题是，现在中国政府其实自己也不清楚，就是朝鲜问题早晚一天必须解决，但是是拖下去迟解决代价小，还是现在立刻动手代价小，不知道。
嗯，
最后一个难题，中国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要有韩国的配合，而现在韩国新的这个总统还没选出来，就算选出来了可能态度也是很暧昧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和韩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双方如果没有共同目标是没办法合作的，而没有合作朝鲜问题也难以解决。
嗯，
这就是中国政策徘徊不前的原因。
嗯，好的。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网友这个评论啊非常的踊跃，我想请各位嘉宾呢来各自回答一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个 James 杨的一位观众，他请教陈破空先生，他说金家政权如果垮了会对习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内心呢巴不得金正恩垮台，是假美国之手与军事手段解除金正恩是个心头大患，但是他表面上为什么唱和平调子呢？唱和平调子是就是说是说给朝鲜听，安抚朝鲜，就你不要对准我还是主张和平解决的，但是这个傅莹出来唱这个和平调子有可能弄假成真，就说美国如果真的相信中共是需要和平解决，因为傅莹说你美国动武前最好这个三思，如果美国真的不动武的话对中国非常不利，那就说你中国是不是动武去解决，中国拿不出这个勇气，如果不解决的话金正恩政权延迟下去了就是金正恩的一个巨大胜利。我认为金正恩倒台之后啊没有什么不得了，一个是韩国可以接管，再一个这个所谓的难民潮2100万人口不是那么巨大的难民潮，各个国家都做好了准备，再一个朝鲜是个世俗国家，不是伊斯兰国家，不是中东那种不可能做什么殊死抵抗或者家族观念的抵抗，我看前共产党国家倒台之后民主转型都还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党制的国家包括台湾转型都比较顺利，军队都很少介入，所以说在这个朝鲜这种深重苦难一人的天堂千百万人的地狱，当他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时候，我的朝鲜能够获得一个迅速回稳的一个趋势，况且还有韩国在旁边，所以说我认为对中共政权来说但有的意识形态上有危害，但对其他方面来说恐怕还是一个利好。
嗯，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呢，请文昭先生来评论一下。那么有一位叫微微的观众呢，他说，现在的迹象应该是中朝还是在演双簧哈。他说，中共从来就不可能放弃意识形态，转向务实和实用主义。北京的反应是来自美国和东北亚各方压力，仍然是糊窗户和打太极的处理。那么另外一位叫做至于的一位观众也赞成这个看法，他说中朝是在演戏啊，他说一搭一唱，两个月前也是这样，能拖就拖，能混就混。那么文昭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对朝鲜能够做的最坏的一种预期呢就是拖啊，那就是朝鲜不放弃核项目，但是呢无限期拖延新的核试验，但是这实际上确实是对不管对美国对中国都没有好处的。对美国来讲呢，他是川普没有办法兑现承诺，对中国来讲要无限期忍受他的讹诈，这个忍受这个讹诈有没有一个限度，因为本身朝鲜呢关乎中共的一个高层斗争，因为在中共高层里面有比较亲近朝鲜势力，他希望通过朝鲜来不断制造麻烦，来干扰那个习近平搞的十九大人是布局，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是确实习近平来讲，朝鲜是个负面因素，损失朝鲜对中共来讲并不构成根本上的威胁，只会损失他在地缘战略条件上有些损失。但是现在我们看拖是不是能拖下去，其实金正恩是第一个拖不下去的，就是他在上任以后他就频繁进行核试验，五次核试验三次是他上任以后搞的，两次是在去年。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内部的经济恶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有多严重我们从两个事情看，一个是去年到今年朝鲜大使馆在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把它拿去出租做旅馆，就是把外交机构的这个物业用来赚钱营业，再有一个就是去年攻击孟加拉央行和攻击这个波兰几个银行，就是用黑客的手段去抢银行，就是这种主权国家干出来的事情闻所未闻啊，估计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就表明他现在那个资金紧张到那种程度，困难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金正恩是第一个拖不下去的。
嗯，好的，那么文昭先生这个看法是代表一种看法，我想听听陈奎德先生，就是说如果金正恩现在这个朝核问题拖到现在，一 一直拖下去，你觉得是金正恩的一个胜利呢，还是说他真的是像赵先生说的他拖下去？
他会认为是自己的胜利，但是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当然除了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拖以外，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大家没注意到的，他朝鲜国内的力量已经可能会爆发很重大的发展。朝鲜国内他也不是说对国外一点都不知道，也对自己的状况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据说就金正恩在国内的力量，包括他过去的很多亲信当外交官的都逃出来了，大家知道他在这些年在国际上的巨大压力下，在目前的状况下，朝鲜内部会不会发生变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中国可能还是不大情愿这个事情发生。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叫姓张一一的这个网友哈，想请陈晓农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这位观众说呢，他说我认为川普现在说的这些话呢，都是在采取缓兵之计。他表面上对金正恩呢有一定的这个正面评价哈，比如说他聪明等等，遥遥橄榄枝。那么其实呢是在做这个战争的准备。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对于这个看法，您有什么评论？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不是缓兵之计，是两手策略，就是既摇橄榄枝也加以威胁，那么让金正恩自己去选择他要什么。我看现在金正恩是软硬都不吃，他就是顽固的一头钻到底。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还有40秒钟时间，请您对这个节目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听听您的看法。
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个，与其美国出兵，还不如中国出兵。因为现在如果说我金正恩政权，如果美国给他军事打下，连最后关头的时候，他有可能任原子弹到北京同归于尽。为什么？他因为任原子弹跟韩国是同民族，他可能不见得扔，扔日本没有意义，扔美国扔不到，但扔北京扔得到。如果他认为最后的时候到来，他有可能。不要忘记，宋朝是灭亡一亿人口灭亡于这个蒙古一个小国，这个明朝一亿人口灭亡于满清一个小国，所以今天仍然记得汲取教训。如果核武装的朝鲜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中国应该采取断然措施，而不是寄望于美国。美国当然要帮忙。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陈奎德先生、文昭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